科技音乐单元，两个礼拜以前 Endeavor 在我们节目的时候，在进行前后是吧，之前上升空了，
对，
两个礼拜以后道环回来了，奋进号也回来了。
今天上午刚脱离太空站，
是
预定美国时间是礼拜三的晚上要降落。那降落预定降落的地点有两个，第一个首选是佛罗里达州，第二个可能的地点是加州，当然它还有第三个地点了。
是，
不过那是假如一切顺利的话，在台北时间礼拜四的清晨就会降落。
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题目也跟全球有关啊。大气暖化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
一点不错。大气暖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也是一个趋势。因此呢，预测大气暖化的各种后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要为那些后果预做准备。那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是，我有两件。我们不必是，就是说，因为你看了高尔的那部影片啊，你就很怕海水上涨，那个还需要一段时间。
是，那马上就是饿肚子。
可是立即的后果，
对，
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粮食，第二个就是能源。那最近一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不完全是大气暖化的后果，可是却提醒我们大气暖化的后果。可能会使得这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哈雪上加霜。那最近粮食价格上涨，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就全世界的人口是一直在成长，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吃饭。
是。
那第二个，那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了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过好日子，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过好日子。因此引起需求上升。那这两种需求推升了粮价，那然后还有，你千万别忘记，今年粮食还会再上，粮价还会再上涨，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它那个气候的缘故，我想这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冲击粮价。那可是大气暖化会影响粮食生产，可是我们对于那一些影响缺乏定量的研究，而且没有系统的研究，
是。
因此在研拟对策的时候，我们缺乏可靠的数据。那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呢，就针对稻米，他分析了大约80份研究报告。
是。
那稻子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我想不必说了，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以稻米为主食。
是。
那以全世界的栽种面积而论呢，稻子在谷类中是第二名，仅次于小麦。那这个研究团队的结论是哈，大气暖化的结果对稻米生产的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个研究团队分析了三个影响稻米生产的因素，第一气温，第二就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第三是地面臭氧的浓度。
是。
那气温只要超过30°C，就是摄氏30°C，稻米的产量就会下滑，这是生物学，这没什么好说的。
是。
那由于植物透过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来制造糖类，这是高中生物学。那因此有人就会认为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应该会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要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抵消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的后果。
是。可是
呢，可是根据已有的数据，来分析发现啊，二氧化碳造成的大气升温对稻米产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大量二氧化碳促进光合作用。
是。也就是说，这个对于有二氧化碳所带来的这个对于稻米有利的生长条件，不如那个增温所带来的有害
的
条件。
一点不错。那再来就是地面臭氧浓度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那发电厂，特别是发电厂排放的氮氧化合物，
是
在温暖与阳光灿烂的条件下会导致臭氧的生成。
哦，
那地面臭氧浓度要是超过1/6，
亿是亿，
千百万亿，
亿分之六，
对，地面臭氧浓度只要超过1/6，稻米产量就会下降14%。
怪怪。
那在中国大陆，
没有想到。
那在中国大陆跟在美国， 都测量到过地面臭氧浓度超过一分之六。
是。
所以这个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个是事实上在地面上曾经出现过的臭氧浓度。
哎，这个臭氧如果说有这边可以测到的话，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它稍微降低一点？
这个就是要研究的。我们先要确定这个事实。
嗯哼。
那总而言之啊，这个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研究团队啊，
是
对于这三个条件分析的结果，那他们的评估就是。未来假如这目前的这个大气升温的趋势不变的话，
嗯，
那个稻米的产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哦，
那他们提出来的对策之一，那就是要培育新的品种，特别是耐高温的品种。
对了，嗯，耐热的。
对，那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哈，那热带地区又是出名的地球上贫困的地区。
嗯，
那个地方假如粮食缺乏的话，那后果是特别严重的。
是，哇，这个关于培育一个新种有没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发现？
那关于培育新种，那是老实讲，培育新种，不管是农作物也好，水果也好，那个都是当前农业的一个特大号的一个挑战。
嗯哼。
那我们刚刚的报道事实上是把这个严峻的现象哈，已经大概的勾勒了一下。
嗯，
那最近有一个关于植物的一个新的发现哈，那跟培育新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控制植物减数分裂的基因。
先解释一下减数分裂。
减数分裂就是说植物要产生配子。
嗯，
也就是要产生不管是是这个花粉，
嗯，
还是要产生卵子或是孢子，它的在这个过程中间都要经过减数分裂。这个减数分裂其实是复杂生物在生殖过程中间必然发生的一个过程。
嗯，
简单来讲就是要制造出生殖细胞，那要把染色体的数量减少一半，就叫做减数分裂。
是。
那不过这个有意思是在哪里？这个有意思是说哈，假如我们对于减数分裂多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减数分裂不仅仅是生物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嗯，
它事实上哈也可以解释人文世界的一些具体的现象。
嗯，
那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
对，富不过三代。
减数分裂。
对，你别开玩笑，就是富不过三代，其实有生物学的根据。
好，
富不过三代不仅仅是一个人文现象而已。
嗯，
我觉得生物学上的减数分裂，事实上是可以解释人文世界里面富不过三代的这一个现象。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简单讲就是说实行有性生殖的生物，不管动物还是植物，
是
在它们形成生殖细胞的过程中间一定要实行减数分裂。
嗯，
将染色体减少一半。那在这一个减数分裂的过程中间，那染色体不仅仅是减少一半，那事实上基因还会发生重组。
嗯，
因此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亲代的个体，不管是雌的、雄的、男的、女的，它所产生的这个生殖细胞啊，
嗯，
都不能完全代表它自己。
是，
所以任何一个亲代个体啊，譬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很棒，一肚子学问，小说好，国学也好，那这个世俗的智慧，世俗的智慧也没什么问题。那可是。你的一生的本事啊，你是传不给你的孩子的，
传不了的，
传不了的，完全传不了的。因为你的生殖细胞在产生生殖细胞的过程中间，第一个会打乱，
嗯，
第二个要解散，第三个就是要数量要减少一半，
当代一半，
所以你的孩子永远是得不到你的这个他的优良的基因的。
Uh-huh.
那真正有意思，这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好奇的一个问题啊，而且有实用的意义。
嗯，
所谓实用的意义就是说，育种专家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品种，
是
那在基因组必然会在生殖过程中解散。
嗯，
那所以育种专家就是要想办法克服这一类的问题。那十多年前因为陶丽羊诞生而引起大众瞩目的克隆技术， 只不过是冻结动物基因组的一种技术。
嗯
，OK。那在植物界，有些植物已经演化出不透过减数分裂产生生殖细胞的办法。
是。
那每一粒种子的基因组都与亲本完全一样。那这一种无性生殖模式啊，叫做无融合生殖。
无融合。
无融合生殖。那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一个精子、一个卵子两个融合在一起，才能生育下一代。也就是它长出来的种子可以直接生成下一代。
嗯，
那这一种无融合生殖模式在蕨类中很普遍。蕨类是我们认为是一种低等植物，
是。
可是，在高等植物里边哈，只在被子植物的这个34棵里边发现，
是。
那裸子植物是没有的，所以松这一类的植物是不可能实行无融合生殖的。
嗯哼。
那在高等植物，我们说被子植物，也就是显花植物了，
来
有34棵发现无融合生殖。那可是其中啊，有1/4的物种啊，集中于三个科，一个是菊科。
菊，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蒲公英就是菊，
是。
那还有禾本科，稻子、麦子，就是禾本科。
哎，这个很重要。
那还有另外一科，就蔷薇科，就是黑莓，那就是属于蔷薇科。
是。
可是供应人类主食的庄稼，没有一种实行无融合生殖。
稻米不是吗？
嗯，对。
哦。
稻米是禾本科，可是这一些供应人类主食的庄稼，没有一种实行无融合生殖。
是。
那无融合生殖包括两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在种子形成的过程中，要阻止减数分裂，使得基因组合不变。那第二，这样的种子不需要受精就能够发育。那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学过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孤雌生殖。
孤雌。
对。那植物的种子萌发啊，那跟动物还不大一样。植物种子的萌发还需要胚乳。那你譬如说我们吃的稻米的米粒本身其实是胚乳。
是的。
那在种子萌发的过程中，你还要形成胚乳来供应这个种子萌发的营养。那过去的研究证明啊，这一些无融合生殖的要件都是由基因控制的，不过还没有人找到过相关的基因。
嗯，
那1990年代，科学家已经在阿拉伯界，
芥是那个芥菜的芥，
对对对，
芥子的芥，
对的基因组里面找到了三个突变基因与胚乳的形成有关。
嗯，
那接着呢，能促成孤雌生殖的另一个突变基因也发现了。那今年2月底，一个印度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报告，宣布他们找到了一个隐性的突变基因。
嗯哼，
可以不经过减数分裂就制造卵子，而且那一种卵子呢受精以后可以萌发。
哦，
很有意思吧？
这样的话，这三个个别的问题都好像看起来得到了个别的解决，
一点不错。可是至少这一个基因，这一个印度人发现的这个基因哈，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就是它负责在减数分裂过程中间，染色体的组织的控制。
嗯，
那假如这个一个个体里边，它的两个一对基因都是这种突变基因的话，那它就会表现出来。那这个
它就会阻止减数分裂吗？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由于它是隐性基因嘛，所以它必须一对基因都是这一种突变基因，它才会表现。它表现的后果就是它所制造的种子是没有经过减数分裂的，而且这种种子是能够受精的。换句话说，这一种种子要是经过花粉的受精，那它能够萌发，那它萌发出来的个体就是我们在植物学上我们说叫做三倍体。
嗯，
因为这样子的种子是两倍体，
是加它本身
加上一个加上精子里面带来了一倍，所以加起来是三倍体。
是。
那这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说你确实知道有一个基因可以控制减数分裂。那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一个基因，然后就是说这一个基因我们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稻子或者在麦子里面，我们想办法使这个基因发生作用。 那也使得我们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好的品种哈、啊，不至于在正常的生殖过程中间哈、啊，那就拆解这个截阻掉了。
是，
那我们现在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其实每一个世代都需要再重新制造一次卵那个它的种子。
那那样啊，如果说这个控制减数分裂的这个技术能够再扩大应用的话，
是
起码我们的育种方面所能够保留下来的这些
优良品种的数量会增加。
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啊，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导航兄在我们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题目，从减速分裂之后要谈的，哎呀，柴油这个麻烦，柴油废气会伤脑啊。
是，不过你不要光看这个标题，光看这个标题会产生误会。
嗯，
这么回事啊，根据过去的研究，鼻子吸进非常微小的废气的粒子，
嗯，
那种废气，微小的废气粒子可以小到纳米尺度。
嗯，
所以我们叫做纳米粒子。
是，
那由鼻子吸进身体里面的这些非常微小的纳米粒子，它最后有可能就停留在脑子里边。
十亿分之一公尺的这种尺寸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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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非常小的这个粒子。
嗯，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这么微小的粒子，假如大量吸到脑子里边，会不会改变脑子的功能？
嗯。
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只不过就是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人来做实验。
嗯，
那现在有一个荷兰的研究团队，
嗯哼，
他们发现，假如我们吸入了大量的柴油的废气，会触发脑子的压力反应。
是。
那长期而言，这样子的压力反应可能会影响脑子的功能。
嗯哼。
那他们的实验怎么做的呢？他们就找十位志愿者。关在一个柴油废气浓度很高的房间里边，让他们待一小时。那所谓柴油废气浓度很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在一个交通非常繁忙的大马路上，
嗯，
所测到的这个
柴油
废气的浓度，
嗯，
或者是在修车厂里边所测到的柴油废气的浓度，
就是自然环境里面还是会出现的，
对，
就不要给它特别的一种非人道的这种
一点不错
的环境。
那把他们关在这样子的房间里边一小时，同时呢又观察他们大脑表面的电位活动，那也就是所谓的脑波了。那这并不是用高这并不是很高解析度的这个大脑小扫描仪器，
嗯，
那这可以说是很粗略的一种大脑扫描仪器。
是，
不过做这个研究也够用了。结果呢，他们发现哈，这些人只在就是废气浓度很高的房间里面，只需要待半个小时，他们的脑波反应就与人受到压力时的反应完全一样。
哦，
那表示脑子皮层的活动模式就发生了变化。
嗯哼。
那主持研究的教授说哈，他推测，在都市交通繁忙的地区，长期暴露在受污染的空气中的人，
嗯，
脑子的功能也许会受影响。
是。
那他这话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就是说，由于我刚已经讲过，我们不能够用人来做实验了，
嗯，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实验来评估那废气对人脑子功能的长期影响，你没有办法做。
嗯，是。
那可是呢，长期暴露在受污染的空气中，脑子的功能也许会受影响。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哈，脑子是非常灵活的，脑子是能够因应各种刺激而改变它的活动模式的一种器官。
嗯，
但是啊，在长期的压力之下，脑子长期停滞于压力状态，也许会永久性的改变脑子的生理反应模式。
这话很长啊，意思就是说你会不是说变笨变聪明，不是，是改变了你脑子活动的方法。
一点不错，就是说因为你脑子受到压力以后，它就改变了它的活动模式。
那如果不用人做实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改变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是如何改变的。
我们至少是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它的短期改变模式跟人受到压力的活动模式是一样的。
是， 好，如果你说你感觉哎呀，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哎呀，那就是说你表示你脑子闻的那个柴油废气很多，倒过来不能这么说啊，胡说八道。来，克隆技术的医疗用途，
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哈，十多年前以克隆技术制造的陶丽羊啊，其实在当时只不过是想要发展一种方便的动物育种技术而已。
嗯，
那可是经过媒体的渲染以后啊，克隆技术成了复制人的技术。那当然，我们把它想象成复制人的技术，那就完全不切实际了。
嗯，
不过还是有人认为克隆技术可以发展成有用的医疗技术，例如为病人量身定做胚胎干细胞。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点子可能引起的伦理问题，我们先了解如何利用这种克隆技术为病人量身定做胚胎干细胞。那刚刚发表的一个实验报告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
嗯嗯。
那这一个实验是用小鼠来做的，那它涉及两个团队。
嗯。
那一个研究团队是在美国纽约的，另外一个是日本神户。
嗯哼。
那美国的团队他们专精是神经移植，那他们先利用神经毒素杀死小鼠脑子里制造多巴胺的神经细胞，
是
引发类似人类巴金森氏症的症状。
嗯嗯。
那接着呢，再从这一些小鼠的尾巴切下一些细胞。
嗯。
那快递送到日本的神户。
哦，他们是合作的。
对。
哦。
那在日本神户呢？那日本非常知名的理化研究所有一个实验室，叫做生殖细胞工学实验室。
嗯嗯。
那个实验室是由这个若山照彦所领导的团队来主持的。那将那一些小鼠尾巴的细胞的细胞核，他们把这个小鼠尾巴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再注射到小鼠的去核卵子里边。
嗯哼。
那再使这样制造出来的人工卵子发育，等到形成胚胎后，再将胚胎干细胞拆下来另外培育。
嗯。
结果呢，若山照彦的团队成功的利用24只小鼠的体细胞，
嗯，
制造了187个胚胎干细胞株。
这个我不懂了，为什么呢？
嗯哼。
他为什么，他既然是这个小鼠啊、
嗯、
他把它切了他脑子里的细胞，这个没问题的。
嗯哼。
为什么要把他的小鼠尾巴切下细胞，他直接把这小鼠送了日本不就好了？
No. 那你所以你要有耐心的，你把这个故事给听完你才知道为什么。嗯、简单的讲就是说，日本神户的这些专家培育出来了，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胚胎干细胞、嗯、把这些胚胎干细胞送回美国纽约。
嗯，
那美国纽约的团队得到了这批胚胎干细胞以后，就设法使那一些胚胎干细胞发育成能分泌多巴胺的神经细胞。
嗯，
再将那一些多巴胺神经细胞移植到以人工方式引发巴金森氏症的小鼠脑子里。
啊，
结果呢，六只小鼠的巴金森氏症症状全都改善了。
是啊。
哦，那这六只小鼠主要是用他们自己尾巴的这个体细胞
是
所培育出来的胚胎干细胞。
嗯。
那
另外、
有七只小鼠，他们注射到脑子里面的神经细胞不是用自己的体细胞发育出来的。
啊哈。
那症状就完全没有改善。
是。
那经过11个礼拜以后，解剖这七只小鼠发现啊，注射的部位有慢性的发炎反应。
哦。
而且其中至少有三只注射进去的细胞全都没有存活。
也就是还是要他自己的胚胎干细胞。
对。
是。
对。
稍微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医疗单元，在现场的是道环兄，道啊。刚才讲到了这个克隆技术的医疗用途。
对，
日本跟美国的相互合作。
对，你看看，就即使是只是用小鼠来做实验，
嗯，
都需要两个专精的实验室。
嗯，
一个专，我刚刚说过了，一个专精于神经组织移植，另外一个是专精于专门培养胚胎干细胞。
嗯，
那事实上，在日本这一个理化学研究所的生殖工程实验室是国际知名的实验室，
嗯，
他这个实验室成名，大概至少已经十年以上。在全世界，在这个胚胎干细胞的培养上面是数一数二的实验室。
普遍的来说，日本人投入这种高尖端的科技的研究所花的经费，跟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报偿，也就是说啊，投资报酬，是不是偏这个好像？不太均衡。
不，有人
是这样说的。
你说的没有错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公案。
嗯。
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日本在这个科研上面所投注的经费，就日本政府在科研上面所投注的经费啊，
是
大概大体而言，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嗯。
可是你看看过去几十年来哈，那美国所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嗯，跟日本所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简直完全不成比例。
嗯。
所以很多人就疑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嗯哼。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日本跟美国比，其实美国应该把它当成例外，日本说明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嗯。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人才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
嗯。
日本人口是美国的一半。可是日本产生的人才远远少于美国，并不是日本人比较笨，而是美国是开放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移民国家。
嗯，
那很多低流的人才都向往美国，把美国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所谓的美国之梦嘛。所以美国人才不成比例的高，所以美国人才加上美国的资本，最后产生数量极为庞大的科研成果，在我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
是，
所以不能够把日本当成一个问题。
嗯，
反而是把
美国当成一个不正常的发展的问题。来，我们来谈谈叶酸和精子。
谈这一则新闻哈，我们必须要知道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所谓的叶酸就是树叶的叶，叶酸是一种维生素 B， 就是我们每一次谈到维他命 B， 我们都说维他命 B 群嘛。
对。
那维他命 B 有很多种，那譬如说抗这个贫血的是维他命 B12 嘛，
嗯，
对吧？那叶酸是维他命 B9， 那绿色蔬菜谷类中都很丰富啊。那孕妇要是缺乏叶酸，胎儿就有很高的几率会产生神经所闭锁不全的畸形。
嗯哼。
那第二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健康男人的精子里有许多都不正常的。
哦。
其中大概有 4% 的精子啊有染色体错乱。那所谓染色体错乱是指染色体的数目不对，或者是多一个或者少一个。
嗯哼。
那染色体错乱的精子能即使能够使卵子受精啊，受精卵也不容易发育，容易流产。
是。
那要是发育，那孩子生下来也要受苦。
嗯。
你譬如说像唐氏
症，
对，唐氏儿，唐氏儿就是第21号染色体多了一个嘛。
嗯。
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刚刚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指出，男人要是缺乏叶酸，
嗯，
精子中染色体错乱的比例比较高。
哦，
不是、
哦，比较低，
比较低。
哦，
对，
也就是我们要摄取比较少的。
不，对不起，
也不是这个结论。
相反了、
哦。
男人要是缺乏叶酸，精子中染色体错乱的比例比较高。
哦，会比较高。
对。
哦，
那这是指出叶酸与男人的生殖力有关的第一份研究。
哦，
我刚刚已经说过，第一个事实就是叶酸与这个胎儿的发育直接有关系嘛。嗯，这是第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叶酸事实上跟男人的精子也有关系。
是。
那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是利用89名身体健康的男人，他们都不吸烟来做的。那他首先呢，先是收集他们的精子，然后分别查出在他们的精子里边染色体错乱的比例有多少。
是。
那然后再研究他们的饮食，结果发现哈、啊，他们的叶酸摄取量越高的人，精子中染色体错乱的比例越低。
OK
OK。那例如美国的这个 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啊，他们推荐叶酸每一天要摄取400到600微克。
嗯，
孕妇的话你要摄取600微克，那一般的男人的话要你每一天要摄取400微克。
是。
那可是每日摄取量达到这个数字的两倍的人，也就是说超过1000微克的男人，他的精子中染色体错乱的比例可以降低20%到30%。那研究人员强调哈，叶酸摄取量与染色体错乱的精子比例两者是有关系的。可是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好了，就是男人要大量的摄取绿色食物，还有叶酸的维他命 B9， 是不是？
你
摄取量越大，
一般的综合维他命都有了。
嗯，
那你平常要吃绿色的蔬菜越多越好。
是，不过我也很奇怪哈。
嗯哼，
我现在那么关心你讲这个问题干嘛？这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不是吗？你不想生了？
不，嗨，我多大年纪，我再生成了世界笑话了，是吧？是不是这样？
6098宏泰人寿，让退休生活更幸福，富足人生 never end。说啦。